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在卢浮宫，法西局长又转向了兰登。兰登还在认真听着电话的留言，看起来他比刚才更焦虑。美国大使馆，法西局长讨厌很多东西，但是没有比美国大使馆更令他恼火的了。法西和大使馆经常在涉及双方的事情上较劲儿，最常见的战场是在美国游客的执法问题上。法国司法警察几乎天天都会逮捕私自拥有毒品的美国留学生、勾引雏妓的生意人、偷窃或毁坏财物的游客。从法律上来讲，美国大使馆可以干预并将犯罪的美国公民引渡回国，然而在美国他们只受到些轻描淡写的惩罚。大使馆总是把犯罪的美国人引渡回国，这是阉割司法警察，法西总是这样说。巴黎的竞赛画报最近登载了一幅漫画，把法西局长描绘成了一条狗，他试图咬一名美国罪犯，可是够不着，因为他被拴在了美国大使馆。今夜可不是这样了，法西这样告诉自己，今天我会是个大赢家。此时兰登挂上电话之后显得很不自在，法西问道，一切都好吗？兰登微微地摇摇头。从国内传来的坏消息，法西这样想。他在拿回手机的时候注意到兰登在微微地冒汗。兰登表情不自然地说，一个事故，一个朋友。他犹豫了一下，我明天一大早就得飞回国内。法西一点儿也不怀疑兰登脸上的震惊之情是真的，但是他还是另有一种感觉，他感觉到好像这个美国人的眼里有一丝不愿流露出来的恐惧感。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法西边说边密切地观察着兰登。请坐，他指向大画廊内工人站在上面看画的长凳子。兰登茫然地点点头，迈步朝长凳子走去。他停了下来，显得越来越不知所措。事实上，我想用一下洗手间。法西局长皱起了眉头，他对这种拖延有些不高兴。洗手间，当然，咱们休息几分钟吧。他指向身后他们刚才走过的走廊说道，洗手间在后面，在馆长办公室的方向。兰登犹豫了一下，指向大画廊另一端说，我想那边的洗手间近得多。法西意识到兰登说的对，他们已经走过大画廊三分之二的距离了，大画廊的尽头有两个洗手间。局长说，我陪你去好吗？兰登摇摇头，他已经往画廊更深处走去了。不必了，我想我得单独在那儿待上几分钟。法西对兰登要独自沿着走廊走下去倒不恼火，他很放心，因为他知道大画廊那一端是死路一条，没有出口。大画廊唯一的出口在另一端，也就是他们刚刚钻过来的那个门。虽然法国消防法要求像这样大的空间必须有好几个楼梯井，但是当索尼埃启动安全防护系统之后，那些楼梯井就自动封闭了， 就算安全防护系统现在被解除，打开楼梯井那也没关系，因为那些外面的门一旦打开就会弄响警报，门就会被司法警察守卫起来，兰登不可能在法西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的。法西说道，我得回到索尼埃先生的办公室待一会儿，请直接来找我，兰登先生，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讨论。兰登静静地挥了一下手，消失在黑暗之中。法西转身气哼哼地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到铁栅栏处他从底下钻了过去，出了大画廊，径直沿大厅气冲冲地冲向设在索尼埃办公室的指挥部。此时法西局长开始咆哮了，谁批准让索菲警官进来的？克莱中尉回答说，他告诉外面的警卫说他已经破译了密码。法西四处打量了一番，他走了吗？他不是和您在一起吗？他走了。法西望了望远处阴森森的走廊，索菲警官显然没情趣停下来和其他警官聊天的。一时间他考虑要呼叫入口处的卫兵，告诉他们在索菲警官离开卢浮宫之前把他拖回到指挥部来，但是他又一想放弃了这个念头，那只是他的大话，想要说了算，他今晚够烦的了，以后再找索菲警官算账，他这么说着，心里已经想着要炒他的鱿鱼了。法西把索菲抛到了脑后，他盯着索尼埃桌子上的武士小雕像看了一番，过一会儿他转向克莱问道，他还在那儿吗？克莱中尉急忙点头，并把手提电脑转向了法西，一个红点儿在地板图示上分明地显现出来，在标有公共厕所的房间有条不紊地闪烁着。很好，法西点燃了一支香烟，大步地走进了大厅。我得打个电话，要确保兰登不能去除洗手间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罗伯特·兰登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长廊近处走去，他感到头重脚轻，苏菲的电话留言在他的脑子里一遍遍地重复着。在长廊的尽头亮着灯的牌子上有国际通行的用来标示卫生间的线条人物，他沿着这些指示牌走过一系列迷宫一样的分隔区，这些分隔区一面展示着意大利的画作，同时也把洗手间隐藏于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兰登找到男卫生间的门，进去打开了灯，卫生间里空无一人。他走到水盆旁边，往自己的脸上溅了一些冷水，想使自己清醒一些。刺眼的灯光从光滑的瓷砖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卫生间里有一股氨气的味道。他擦手的时候，卫生间的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吓得他急忙转过身。苏菲警官进来了，他绿色的眼睛里闪着担心和恐惧，他说道，哦，谢天谢地你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兰登站在水盆旁边，疑惑不解地望着中央司法警察的密码破译员苏菲小姐。几分钟之前兰登听了他的电话留言，认为这位新来的密码破译员一定是脑子不正常， 然而他越听越觉得苏菲小姐语气恳切，当时说道：听到留言之后千万不要有什么反应，只管冷静地听。您现在处境危险，请严格遵守我的指令。兰等虽然将信将疑，但他还是决定严格按照苏菲的建议那样做。他告诉法喜，留言是关于国内的一个受伤的朋友，后来他又要求使用大画廊尽头的卫生间。苏菲此刻站在了他的面前，因为他又返回卫生间的缘故，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在日光灯下，兰登惊异地发现他强有力的气息实际上是从他那极温柔的嘴唇和鼻孔里散发出来的，只是他目光锐利，这些五官的组合使人想起雷诺阿的多层肖像画，照着纱但是又依稀可见，大胆开放却又保留着一层神秘。索菲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刚才想提醒您，兰登先生，你被秘密监视了，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说话的时候他有口音的英语在贴着瓷砖的墙上有回声，使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沉闷。兰登追问道：但是为什么呢？苏菲已经在电话留言里向他解释过了，但是他还是想听到他亲口能说出来。苏菲向前迈了一步说：因为发现把你列为这个谋杀案中的首要嫌疑犯。兰登听到这话之后愣住了，但是那听起来太荒谬了。苏菲讲，兰登这天晚上并不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学家，而是作为嫌疑犯被招进卢浮宫的，这是中央司法警察当前最喜欢使用的一个审讯方法。嫌疑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监视，这种秘密监视是一种巧妙的骗局，警察若无其事地把嫌犯邀请到犯罪现场和他面谈，希望嫌疑人紧张失色，无意中暴露自己的罪行。索菲说道：你掏到你上衣的左衣袋，你就能找到他们监视你的证据。兰登突然感到一股恐惧从他的心头升起，掏到我的衣袋，听起来像某种低劣的咒语一样。你掏呀！兰登满腹狐疑地把手伸进了花格尼上衣的左衣袋，他从没有使用过这个衣袋，他在里面摸了摸，什么也没有摸到。他开始怀疑索菲是不是真的疯了。可就在这时，他的手指头碰到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东西，又小又硬。兰登用手指把那小东西捏了出来，惊恐地盯着他。那是一个金属的纽扣状的小圆盘，大约和手表电池那般大小，他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东西。这是全球卫星定位跟踪器，索菲说道。它能不停地把它的位置传输给中央司法警察，可以监控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在全球任何地方它的误差不会超过2英尺。他们已经把你拴在这个电子绳索上了，去酒店接你的那个警察在你离开房间之前就把它塞进你的上衣袋里了。兰登回想起了他在酒店客房里的情形，当时他很快地冲了淋浴，穿上了衣服，中央司法警察在出门之时礼貌地把他的花格尼上衣递给了他。索菲橄榄色的眼神显得很敏锐，他接着说：我之所以没有告诉您这个跟踪器，是因为我不想让您当着发泄的面检查您的衣袋，发泄不可能知道你现在已经发现了它。兰登不知道该如何的应答。他们用卫星定位系统把你锁定，因为他们认为你或许会逃跑。事实上 他们倒希望你逃跑，那样会使他们感到罪证更确凿了。兰登问道，我为什么要逃跑呢？我是无辜的。法西可不这样想。兰登先生生气地走向了垃圾桶，想把跟踪器扔掉。索菲抓住了他的胳膊说道，不行，把它留在你的衣袋里，如果扔掉，信号就会停止运动，他们就会知道你已经发现了这个跟踪器。法西让你在这里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可以监控你的行动，如果他发现你已经知道了他所做的。索菲没把话说完，而把那金属小圆盘从兰登手里夺了过来，把它塞到了他的衣袋里。把这个跟踪器放在你的身上，至少目前得这样。兰登感到非常不解，法西怎么就认定是我杀了索尼埃呢？他有极具说服力的理由来怀疑您。苏菲表情严肃地说，有一条证据你还没有看到，法西已经谨慎地把它藏了起来，没让你看到。兰登只能瞪大了眼睛，无话可说。你还能记起索尼埃写在地上的那三行东西吗？兰登点了点头，那些数字和文字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苏菲的声音现在低得像耳语一样，不幸的是，你所看到的并不是信息的全部。法西的照片上本来有第四行字，但是在你来之前被彻底的清除掉了。虽然兰登知道那种水印笔的可溶性墨水可以很容易的被清除掉，但是他还是不能想象出为什么法西要擦掉这些证据。索菲接着说，那遗言的最后一行，法西不想让你知道。索菲稍停了一下又说，至少在他把你拿下之前是这样的。索菲从他的毛衣衣袋里取出了一张电子打印的照片，开始把它展开。法西今晚早些时候给密码破译部送去一堆犯罪现场的照片，希望我们能破译出索尼埃的文字到底试图说明什么。这是一幅有关完整信息的照片。他把照片递给了兰登，兰登不解地看着照片，这些特写显示出拼花地板上发光的文字，看到最后一行，兰登感到犹如肚子上被人踹了一脚一样，上面写着13 3 2 21 1 1 8 5。啊，严酷的魔王，哦，拐腿的圣徒，最后一行复言，找到罗伯特·兰登。兰登惊愕地看着有索尼埃复言的照片，半晌无语。找到罗伯特·兰登，他感到脚下的地板在倾斜着。索尼埃在复言中留下了我的名字，任凭他怎样去想象，兰登也弄不懂这是为什么。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发起今天晚上把你叫到这儿，为什么你是首要嫌疑犯了吧？此刻兰登唯一明白的是，为什么当他说出索尼埃写下的应该是谋杀者的名字的时候，法西局长看起来是那么的得意。找到罗伯特·兰登，兰登问道，索尼埃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此时他的困惑已经变成了愤怒，我为什么要杀雅克索尼埃呢？法西还没有找到作案动机， 但是他已经把今天晚上你们谈话的全部内容都录了音，他希望你能泄露出动机来。兰登张大了嘴，却说不出话来。他身上带着一个微型麦克风，麦克风和他的衣袋里的发射机相连接，发射机把无线电信号发回指挥部。这不可能，兰登结结巴巴地说，我有不在场的证据，讲座过后我就立刻回了酒店，你可以去问酒店服务台嘛。法西已经询问过了，他的报告表明你在大约10:30从房门那儿取回了你房间的钥匙，不幸的是谋杀的时间更接近11:00，你可以在别人看不到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离开酒店。胡说八道，法西没有证据。索菲的眼睛睁得老大，似乎还在说没有证据。兰德先生，你的名字写在尸体的旁边的地板上，而且索尼埃的每日记事本上也说他大约是在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和你在一起。他停了停说，法西有足够的证据拘留你审问你。兰登突然意识到他需要一名律师了。我没干这事，索菲叹了一口气说，这不是美国电视，兰登先生，在法国法律保护警察而不是犯人，不幸的是在这个案子中还得考虑媒体。在巴黎，雅克索尼埃是一位杰出的深受爱戴的人物，他被谋杀的消息明天一早就会传出去，法西将在重压之下陈述案情，有一个嫌疑犯可拘押，他现在看起来好过多了，不管你是否有罪，你都肯定要被中央司法警察拘押的，一直到他们弄清事实的真相。兰登感觉自己像一只笼中之兽。你为什么给我讲这些呢？因为兰登先生，我相信你是无辜的。索菲转过脸望着别处，片刻之后又看着他说，而且也部分是由于我的过错给您惹了这麻烦。你说什么？索尼埃圈定我是你的过错？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